解读最新北美财经，感受美股交易魅力。金钱永不眠，台长 Herman。
OK， 欢迎收听圣诞节之前最后一次的《金钱永不眠》节目啊 ，Alvin 你好，
嗨，台长 Dave 好，
好，那我们今天是差不多应该是最后一个周末了，圣诞节之前，通常大家都已经很开心了，这其实也是很多人都已经进入这一个我们叫做是 Holiday Mode， 就是节日的气氛当中啊。
对，其实金融市场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一般来说每年这个时候都已经就是你可以说他无心乱恋战，或者是就真正工作投入的心情不是像平常那么多了，因为就往年来说大家都已经就所有该做的都基本上做完了在年末的时候开一些party 啊，是聚会啊那一种形式的，就是基本上就 wrap up 这一年的情况。然后呢今年呢反而就有点反常的情况，因为金融市场呢是不太平静啊，
异常的波动。那波动的原因我们一句话总结，就是美国终于从应该是2005年以来就这十年第一次的加利息了。那这个加息的话就是33的来迟。那其实总结一下整个北美的情况，其实在过去几年呢或者说历史来说的话，12月中旬应该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时期，
或者是我们说的圣诞行情都是比较好的往上走的一波行情，大家都已经就惯性的过往那么多年很多投资者都在等年末这个圣诞的行情，
因为圣诞行情很多时候从11月底开始，就是从那个我们上次说的那个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开始就已经上来了这几个礼拜。那很多的基金经理也好大库也好包括证券公司所有的人就业的人的话，很多都放假，大概在12月中旬的话已经全部放假，所以说应该是很平稳的。但今年就有点特殊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联邦储备局，就美国的联邦储备局终于在我们的周三时间就是12月的16号加息，决定加了 0.25%。那这个虽然说加的幅度不大，但这个最重要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是非常的重要代表了美国正式走进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
通道。对对对对，
这个通道。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上周的这个联储的加息呢，整个的情况从这个加息的幅度，然后公布了这个消息以后，就是耶伦出来说话的这一段解释的话吧，基本上来说是符合，整体上是完全符合市场的预期，特别是后来他讲的整一段话的用词和态度呢，也是挺鸽派，对，还是挺鸽派的。就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的预期，还是挺去讨好市场的那个感觉的。所以我就想问 Dave 台长，你是怎么去理解就接下来两天的市场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呢？
那第一个是我们要重新回头来看看这个加息的决定之前，其实整个无论是就业数据也好或者是市场方面已经为了铺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对啊对啊，之前数据
就业数据
很好的。
好，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是向好。所以说在它没有公布之前的话，基本上那个预测这个加息的机会已经达到 80% 几到90%这么高的了。
对，因为每一次数据出来好的数据大家其实市场就已经理解成一个坏消息，因为好的数据就支撑这个联储的加息嘛，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情况了。那么真正加息了，其实就按我们之前节目也说过嘛，应该来说真正定下来这个靴子掉下来了，然后应该来说对市场来说是定了一个基调和方向，应该是对市场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好的一个消息。
其实美国加息是加，我个人觉得是已经延迟了。最终其实最好的话是在6月或者9月份的时候。
应该是9月吧，我们都觉得9月份是比较好的一个。
对，6月跟9月都是不错的特别9月份其实那一次是最好。那如果那一次你那个利息涨了以后，今天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所有都可以推前了几个月，那这一个的圣诞节就没有了这么惊心动魄了。对吧，应该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 我们先说说这个礼拜啊，在 S&P 也好，或者是道琼斯指数都好，其实波幅上下波幅有 3% 到 4%， 就是一个礼拜当中啊。那在加息是它公布是星期三，开会是星期二。那其实在上周五是有一个大跌的，大跌以后周一周二到周三早上都是一个大的反弹，这个大的反弹的幅度有 4%。其实这个反弹就是为了公布这一个的加息的这一个状况，好，这一个决定而为做一个铺设，做了这个铺设代表了什么呢？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个或者市场是这样子认为，加息是好的，加息是因为中美国真正的开始进入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加息的周期就是因为要压制一下过热的这个整个经济的发展哈，就说在过去好像从很多的经济数据啊经济指标啊就复苏的太快太猛了，所以我们需要加息来先放缓一下这个
挤压泡沫吧，
对，
应该
挤压一下，
对对，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挤压泡沫，因为在过往那么多年就是零利率的情况下呢，其实很多风险
资产
对风险资产的价格已经非常虚高，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泡沫的情况非常严重。那么加息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这些泡沫给挤压掉。
那市场反应正面啊，在他公布加息之前把整个市场抬高拉高。好，其实就是对于就我们市场应该是讲犬测吧，就是说对于整个美国的复苏经济或者对于一个总体的规划来说是好的，是一个好事情。好，是这样子来理解它，所以说为什么宣布了加息，市场就啪一下涨得还蛮凶的哈。但
就当天啊，就
当
天涨得挺
凶的，当天之前那一天开会，当过周二开会的那一天也一样，同一个道理。但为什么一涨息以后就夸阔了下来呢？那我们从几个因素来分析一下。但第一个，我们是从基金经理、大户还有很多的机构投资者的概念来说，他们大家都知道了。基金经理肯定要把整个的基金做好，大户也一样，连尾大家都想把整个投资环境都做得好，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先拉高。拉高了以后，那大家刚才我说的很多人都是放假了，放假前大家先抬高，好，结束大家放假，那要做什么？那大家抛售啊。好，而且不明朗的因素，起码短期所有不明朗的因素已经都没有了，在美国来说，因为加息也加了，正式的进入加息周那个加息的周期，那是不是放松一下？那一放松哈，在金融市场肯定就卖了，把东西都卖掉了，那卖掉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向下的压力啊，对吧？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又回到刚才我们所谓的那个资产的问题了，那资产的泡沫现在开始要纠正了。开始要纠正一些很多了，譬如说我们上周所说的那个拉息债券的价格虚高了，还有其实很多的股票价格也好，其他的债券市场也好，很多的公司都是以非常低的成本借钱回来逆回购股票，把股票的价格抬高。那现在开始修正了，因为他们的借的成本已经慢慢的升高了，升高以后那整个市场就犬测了，诶，我们是不是信誓现在要把这个泡沫先来一个回套呢？
就是既然联储有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就帮他一把，先把这个泡沫给捅破。
因为今年其实美股你从我们周三来说了吧，那个一万七千大概800点左右的这个指数的话，对于从1月1号开始还是有 3% 到 4% 左右的升幅，虽然不多但你还是有升幅，比起其他市场，因为环球市场其实大部分都是跌的。但他有 3% 到 4% 也不错了，对吧？也对得起投资者。那所以说他就拉上去以后，那肯定是什么散水，我们就散水。
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一样东西，就按我的理解应该可以说成是整个市场因为加息的关系，所以不同类型的风险资产的这个价值或者是投资的这个比重，大的公司和大户呢对这些都会有一个重新的评估，然后就等于一个洗牌。就是就按这个理解的话，或者是按刚才你的分析的话，其实可不可以说成是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比较大的震动和洗牌？
因为还有
重新分配，
在北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叫什么呢？在今年有做投资的人，他会有收到各样各项的投资会收到什么呢？有一个利息收入，有一个还有一个叫做是股利方面的。这两个收入的，这个无论你的市场你的价格怎么变动都好，你这个是不变的 你买股票，如果这公司有分红，你无论股票价值有多少，它都会分给你，好，利息同一样道理。那这些对于很多的个人投资者也好，机构投资者都好，这是你的收入，你这个是要报税的。好，但是今年市场虽然指数看上去，或者那个整个的大盘看上去好像有 3% 到 4% 左右的升幅，但是从个别的板块来说，有些是非常的惨淡，特别是能源价格啊，资源方面呢、啊、金融方面呢、啊、都是大跌的。好，那他们可能就觉得账面上很多是亏的。那账面上亏的话，如果你的账面是亏，但同时你有这个利息收入，就有这一个的股利收入，那你再打税是不是好像不太划算了、你的账面虽然那个我们叫做资本增值也好，资本的亏损你还没实现，所以说你在税务上面你不用做任何的那个考虑，但是你的那个利息收入跟你的股利收入已经一早就到你的口袋，你那一份的收入你是要付税的。所以很多的机构投资者也好，个人投资者都好，都会在这一个年前结束之前先把一些亏的先卖掉，来把亏的那一个亏损来弥补，
就宁愿股息都不要了。
对，不是股息已经有了，有口袋了，只是税务上面的策略嘛。
Okay.
这我们叫做税务的策略。那所以说一切的东西在未来这短期的一切的不明朗的因素已经没有了，
把那个浮亏给实现了，
实现了
去抵税，
去抵税就不用付税了嘛。Okay. 那你到时候你的利息收入跟你的股利那就不用付税了嘛。
Okay.
好，那这样子也是一波要促醒一些人要卖啊，卖股票啊。那也是一波。那刚才回到基金经理那方面也是，他做年结的话，他已经做了年结，可能有 3% 到 4% 左右的升幅，他就结束掉。好，那你结束到他就放假了，没事了。那等明年年初回来的时候，通常一月份都是跌的，很多时候都是跌的。那跌了以后，跌到一个位置重新又进仓，那他是不是他从明年开始要从一个低的比较相对低的位置又开始了，
对对对
那他明年又
一个相对不错的建仓的位置
对啊，那所以说这个也是策略性的啊。为什么会这么波动，其实未来明天是圣诞前还有两天半的那个交易日，相对估计也是一个跌势。其实有很大道理，就是这种叫税务的策略。那所以北美方面的话因为有税项也是一个很重的一个东西所以在投资方面很多人都会说，我不是计较我投资的回报有多少，我是计较我投资回报以后那个税后收入才是真正的你的回报。那你挣多了一点点的投资收入，但是原来你的税基又增加了，你付的税又付多了，那还不如不要这么多的投资收益啊。
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很多，就是为什么这个星期最后两三天的波动那么大的原因，联储的加息当然是首当其冲最重要的一个。那么然后还有其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油价的继续下行。其实我们上个星期节目也说到，就是油价现在真的不知道这个底到什么价位是一个底啊，因为往下已经再往下走一个平台，那么现在还不知道到哪个点会
我们节目、
啊、
我们有好几次就提到高盛这些投行
啊
他们的出的报告很多时候给我们有一些启发性的作用，因为拿几个比例啊，当时候那个黄金在大概09年10年时候大概1900块，是他说要到2000的。油价在07年的时候也是高位是140多块，是他说要到200的。那黄金他之前有说过要到1000块，那现在到不到呢目前还是在1050到1091 ounce 这样来徘徊。那现在他有出报说这一个油价会到20。
对，那上期说过了嘛，
那上期我们提到。那这一个如果说真的你到只要你是低过30块，基本上已经低于中东 OPEC 那一个会议那些成员国的平均的生产成本。当你低于这个生产成本的话，他们还不会还继续的保持这个出产量呢？不知道。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吧。你不会不做事情让它继续的这样子跌下去。而且最近在上周有一些石油方面的报告说，在陆地上面可以存放石油的地方基本上已经用完了。那现在很多的石油公司已经用到海上 的一些储存石油了，
嗯，
所以说存货量是很多，
嗯，
而且
但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能存放的地方就是陆地上已经没有了，是不是？就是
大部分都没有了。
就对，我们就可以反向理解，就是这个库存量的数据不会再往上走了吧？因为上个星期就是
库存，
美国公布的一个库存量是高了，比预期高了很多，然后突然间就往下掉了嘛，又
啊，那因为他们是转向那个海了嘛，
嗯，
在海上面来，因为他们很多的大部分的石油很多都是在海上面来钻探，那钻探以后他们可能就用一些大的油轮啊，大的东西都放着，好，先不卖，先不处理。有这种状况出现，那如果这样子，当然我们就可以理解是库存量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啊。那我刚上周也提到，如果是那个伊朗一旦真的一月份解禁，它大量的推出这个石油的话，又更多了，而且市场上面还有很多的黑市油。黑市啊，就是
主要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的，就是 ISIS 的那些了。
好 ，ISIS 其实其他中北美就加勒比海那边还有一些的、
okay.
啊，比如像啊委内瑞啊，大家都知道委内瑞拉啊那些产油国，其实、是跟那个其实委内瑞拉这个国家跟美国的关系一般的，非常的一般的啊，所以它在很多方面的话都被美国在禁止。好，那它那么其实它也有很多这种黑市的那种石油都会有存在，那所以他们的话，它的油价可能很低啦，可能我们不知道多少，但预估的话，像 ISIS 那一次的话，比那个30块更低，20几块左右。啊，
嗯，
所以这么多的因素，好，你说要石油在短期里面，你要它有一个反弹也好，或者已经探底，真的不能够说有没有探底，但只是我们在客观的分析的话，如果它真的在靠近30块，已经接近这个油主国的那个生产成本，那油主国的成员还会不会不理呢？这是很大一个问号在里面。
嗯，就你说30块，我就看图，单纯看图的形态，其实现在那个点位其实已经刚刚好，就一个算是一个支撑了吧。从今年的图来看，
其实现在已经今天是34块多，其实这一个已经支撑的了。因为金融海啸的时候，低位的时候，就过去这10年的低位就在金融海啸大概是33、34这一个位置。那当时候的那个期限就维持在33、34，其实不是很长，大概1个多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
嗯，
好，然后马上的话就有一个我们叫 V 型的反弹了，V 型反弹就很快就回到40-50甚至60-70这样的回来。好，那这一次的因素就有点不同，因为这一次的话是一个是那个需求量好非常的低，但同时那个供应就非常的多。
嗯，
好，但而且现在就多了很多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好，比如说一些阴谋论说要打压俄罗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其实就是在这一个石油方面，
输出方面，
天然气非常的多，因为天然气也是很低，天然气在今天来说只有2块不到，好，它的一个单位啊，它因为天然气的单位是比较特殊，但这个单位的价格的话，在金融海啸之前是13块的，所以说现在只有当时候的1/10左右。
嗯，
好，所以整个的能源方面的话都非常的惨淡，好，当然也拖累了我们所在的加拿大，像加拿大的话也卖了很多这种液态的天然气到特别到日本啊，中国也有啊，那这样子你的价格这么低的话，也影响了这方面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收入，
所以上个星期其实加元也是一败涂地啊，可以说，
货币的话也是。因为货币的话就美元还是如果加入这个加息通期加息的那个周期的话从一个比较长远比如说2-3年啊3-4-5年啊这样子来看的话，可能美元也是在这个加息这个升值的通道肯定会继续进行，但只是会不会一条直线或者像去年一样有30%这么大的一个升幅的话，我就很严重的怀疑了哈，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升幅，但是整个趋势向上是应该是比较确定的。
嗯，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节目也说了，就是其实前一段时间整个市场已经一直在慢慢消化这个美元升值的这个预期，然后到真正公布这个加息的消息之前，美元就已经有一波往下的一个小小的调整，那么公布了真正的加息的消息以后，美元第二天开始又重新有一个往上走的行情，那么我当时我也跟你就聊天的时候就谈过，怎么看这个美元还继续往上呢？还是前期已经你说的 price in 呢？还你 经过了这个星期的一个整个的市场的走势以后，你是怎么看的？现在
其实短期的话是肯定 price in 的，就是说一早就反映出来。好，短期的话，
所以短期的话不会有太多的空间再往上走了。
对，短期应该不会再有的了。好，要等到明年真正的第二次的加息过已经他说摆说明了，因为他现在说的那个加息的周期可能要到2017年嘛，这未来几年要加 2% 左右。好，那如果他真的是完全进入那个状态的话，那美元的那个升值肯定是就像那个利率一样，慢慢的在一个通道里面，肯定这是决定的。但是如果在没有第二次宣布要加息之前的话，其实现在已经一早就 price in 了。那中间的话它会有一个肯定会有一个波动。波动的话可能会回调。回调会多少目前很难预估。好，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看看日本刚刚是说在周五的时候公布要扩大这一个的量宽，而且他买的资产不限制于债券，也在股票做一些 ETF， 就是那种市场交易基金也会买那些。所以说日本的货币可能在未来的话都会向贬的那个方向去走。那同时欧元也一样，也是在贬的，人民币也是贬的。那很多的货币都是包括这个英镑，在过去的一两周也是有一个贬的一个趋势。因为英镑的话，其实英国要看看它要跟不跟美国加息的这个步伐哈。那所以在这么多的其他货币，一篮子的货币还是继续有一个贬值的压力，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一些量化宽松的一个政策的前提下，那美元你要回调回得很深也不太现实。对吧？
好，就是你上个星期跟我说的夹高的那个概念了
啊，推高推高的概念。
那么上个星期其实也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联储公布加息以后，当天跟第二天，就是好像是阿根廷的它是贬值，它阿根廷的货币嘛贬值了第二天是贬值了30%还是多少？这个贬值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主要就是他一个是做对那个加息的一个应对，然后就是他也公布了一个，就是说政府的这个储备的资产要一个进行一个置换，就他好像有30多亿的人民币的资产要都换成美金的这样一个消息，那么算是一个货币方面的一个小插曲吧。
因为他也遇到人民币可能会贬，美元应该会涨。所以现在不单只是阿根廷啊，其实说两句阿根廷其实在90年代是全北美全南美最经济体系最好的一个国家哈，很多东西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最近这10年的话，因为那个政治的体系不太稳定的话，导致了真的整个国家的落后了很多哈。所以在南美洲的话，包括巴西也一样，因为如果巴西其实是很多那种游行啊、示威啊，就关于这个政府的问题。那如果它的政治环境不太稳定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南美洲的国家的影响，经济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当然了，就像巴西的话，它其实很大的一个经济支柱也是靠这个能源、石油啊、铁矿啊，很多的矿产。因为现在的大部分的大宗商品的特别那种资源类别的那个价格都非常的低，那其实也是影响到整个巴西的那个经济的命脉。那回到现在人民币的问题，其实现在很多国内的中国的方面的话，也在考虑说现在要不要换美金。快点，人民币资产是不是要大逃离？哇，很多的微信方面的一些文章都说人民币大逃亡什么之类，我就觉得这个是太哗众取宠了啊。
因为有一些所谓的评论或者预测说，在美国加息周期开始以后，加上人民币进入了 SDR 等等，加上国内的这个经济增速的放缓，这些所有的原因综合起来，就是说预测明年要回到 6.8 这个水平。就所以才有你刚才说的这种所谓的要大逃亡这个情况出现
的。以我们做资产规划的这种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刚刚开始已经不算太晚，但是我是已经说很多人在过去一两年一早就把人民币资产换成美元的了。已经当时候人民币是要破六我还记得去年2014年3月份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是人民币是 6.03 市场上面大部分的人说美金人民币一定会破 破六了，它就不给你破，然后到那个位置就是一个转折点，然后美元的话就、人民币就慢慢的对美元就开始、
回落
回落。那其实从那个区那个时段开始啊，很多的人民币资产一早已经换成美元，因为当时也预估美元将会，因为当时其实在已经在说这个加息的问题了、
对、大家已经在看、
一早就已经在做的了、因为你看如果当时做了，美元已经升值了 30% 了对吧，所以说真正是做一个全球化的配置，有这一种的策略，像我们这种公司做这种策略的话，一早就前两年已经一早就在叫大家要把人民币或者从其他货币要转成美元，包括在加币当时候一点就算 1.15 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叫要换美元的了哈，但是最好的时候，当然以加币来说，一对一的时候是最好的了哈，但那个时间也维持了不少啊，不短的时间啊。那美元啊，其实在国际上的地位肯定不用说的了啊，但只是现在就怕啊，包括美国的企业也是了，美元太强，对于美国本土企业也不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啊，因为他们的业务都是全球化啊。
就其实这个也要我们再看明年就来年的这个一些数据的反应吧。因为像其实美国国内的一些消费型的企业，它的市场很多是70%还是在国内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对出口的情又不是太过依赖。那么加息以后真正的影响我估计还是来自国内的一个市场的复苏的这个动力究竟能维持多久和有多强，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奥巴马政府他自己一直在强调希望把这个制造业带回美国。这个成不成功呢，我个人觉得不太成功。
对，不太成功。
因为
也不太现实，我觉得
不太现实，真的不现实。
这个目标。
因为美国已经很成功的转型成为一个以技术出口型服务出口型的国家的了。
对，
他美国本土，他就算美国的企业，他要把一些的制造业离开中国，离开亚洲，他最多也会放在墨西哥啊。
对啊，新兴市场，
新兴墨西哥甚至南美洲啊。
对
吧？而且那些跟他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
其实他这个也，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较真的去怎么去研究奥巴马说的这个目标，因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竞选的策略而已。就是拉票用的。
对，好，那节目最后的话，其实我们要顺带提一下，好像国内最近一个礼拜有个非常精彩的，
就是还在，当然这个事情还在发展和发酵当中呢。那么就是上个星期呢，就是真正的浮出水面的，因为国内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地产股的股票就是万科，上市的名称叫万科 A 了，那么就是它除了 A 股以外还有其他的市场也有的。那么万科 A 呢，在短短的一两个星期以内涨了70%的一个股价，就是在国内有涨停的这个机制的情况下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涨势来的。那么基本上就不停的每天的涨停，每天的涨停。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就市场上有一些传闻，就是有人在收购这个万科的这个股票。那么就万科的管理团队，就是还有就是创始人或者精神形象的这个王石呢，也是出来跟大家公布了一些消息。他就是说的确是有一个叫宝能集团的在收购我们万科，然后呢他就说我们不欢迎他收购我们，然后就等于是公布了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恶性的收购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在网上的一个互撕的这样一个一个战役吧。那么反正这个周末呢，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万科那边的管理团队包括王石在内呢，已经据说啊筹到一定的资金，然后就是说准备下个星期有一个准备迎战这个收购的战役。那么我们只能说是拭目以待，
是下周才是最精彩的时候，
应该是下周是还有更多精彩的战役会出现。那么其实 Dave 你在北美市场这么多年，你是怎么看这些大公司这个恶性的收购战呢？
其实或者我们下周我们专门说一说这种
也好、
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情最后的那个战况，
对对对，看他的战况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引入一两件在北美曾经发生过的这么所谓经典的战役啊，看看是恶性，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定义作为是恶性收购吧。
对对对对
啊，那我们会也以北美的一些例子来看看有什么不同的一个情况。
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新闻就是有记者去问证监会，您怎么看这件事？
但
中国证监会呢，就是说只要是合法的，我们就不管。所以现在证监会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啊，其实是正常的，他回答是比较正常，因为证监会的因为打个比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收购的问题，因为你收购一个公司超过 10% 的话，你是要向证监会来我们叫报告，因为你是算是大股东。这是一定的啊，但国内的话目前它是怎么样的状况，跟你看北美有什么不同呢，或者我们下周的节目专门来说一下。
对，那么大家也其实就是接下来这个星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看看这件事态的发展是怎么样。因为呢上个星期呢就在万科团队就是出来开这个发布会以后呢，他第二天呢他就马上就把这在午盘的时候就把股票停牌了。那么大家现在都在猜他们接下来要出一个什么招。有人说就是他可能会通过定向增发来把就是对方已经恶性收购的股份去稀释，然后他再通过其他的手段去把这个控股权最大的这个控股权把它夺回来这样子。那么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看看下一星期怎么发展了。
好，那现在差不多，那大家就圣诞快乐啦 ，Elvin。
对，圣诞快乐。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啊。
OK， 拜拜，
拜拜。